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遭网判三年半，广东七旬蔡玉成被劫持入狱；山东法轮功学员高鹏被网判七年，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；河北公务员夫妇曾陷冤狱共20年，仍遭骚扰和经济迫害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广东省汕头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玉成女士，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金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，勒索罚金10000元。2022年9月，蔡玉成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蔡玉成原本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，长子谢纯泽经营一间服装店，次子谢纯峰任职于汕头中级法院，女儿谢纯瑶在广州从事翻译工作。一家人除了蔡玉成丈夫外，都修炼法轮功，身心都受益，其乐融融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这个原本幸福温馨的家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支离破碎。2000年，蔡玉成的长子谢纯泽被外沙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在广东山水劳教所被非法劳教2年，期间警察把谢纯泽关入禁闭室折磨了3天3夜，并用超高压电棍电击。谢纯泽以绝食方式抵制迫害，次次遭野蛮灌食摧残。御医插胃管时把管子插来插去，谢纯泽在极度痛苦中满嘴咳出鲜血，当管子抽出来时整条管子都是血。后经医院证实，谢纯泽肺部被严重插伤，肺部中心出现一个插口。此后几年，谢纯泽时不时会严重咳嗽，咳起来就连续不断，死去活来。蔡玉成的次子谢纯峰1999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练功，被警察绑架后被劫回到汕头市中级法院进行关押洗脑迫害。期间谢纯峰被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后，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反应，并头晕脑胀，眼睛变黄，头脑昏沉。谢纯峰被非法劳教1年，2002年谢纯峰又被非法劳教2年，再次被劫入山水劳教所迫害。他曾被5个警察用3根强高压电棍连续电击1个多小时，并在电击过程中泼水，全身都被电了个遍。蔡玉成的女儿谢纯瑶因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好，于2001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精神折磨。蔡玉成的丈夫谢继奇由于长期遭受中共的恐吓威胁，含冤离世。2011年7月，蔡玉成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曾被汕头市龙湖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邱家河村法轮功学员高鹏先生2021年5月18日被昌乐政法委和国保指使南好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，勒索罚金50000元。2022年9月22日高鹏被劫入山东省监狱。现年36岁的高鹏在孩童时就随父母奶奶修炼法轮功。高鹏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全国知名的山东大学。2021年高鹏因给农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，后被警察通过查看摄像头监控跟踪绑架。高鹏被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了8天，遭酷刑逼供。6月10日高鹏被从长乐看守所转到潍坊看守所。高鹏的父亲为儿子请外地维权律师，遭到警察的阻止。青州检察院2次提审高鹏，什么都不问，只让高鹏认罪认罚，都被高鹏拒绝。法院在开庭前主审法官郑学军恐吓辩护律师。一审判决后，高鹏以法轮功并非邪教，遭到昌乐公安局刑讯逼供等提起了上诉， 同时，辩护律师也以习练法轮功是公民的权利，高朋主观，无刑事犯意，被告人遭刑讯逼供，所作供述是不真实的等，提出了辩护意见。潍坊市中级法院法官审判长冉青松罔顾事实，非法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涞水县涞水镇的张东升、刘金英夫妇原本都是公务员。张东升原来是涞水县地税局办公室主任，刘金英原是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。夫妇两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，23年来遭到中共严重迫害。张东升被非法判刑15年，刘金英被非法判刑5年。至今，他们仍遭当地警察、村干部不断的骚扰和经济迫害。2000年，刘金英被警察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，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二监狱、太行监狱。期间，他遭到种种酷刑折磨与长期药物毒害，造成他头发大量脱落，牙齿松动，皮肤变色。2001年，张东升在单位被涞水警察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重刑15年，被劫持到保定第一监狱迫害。2016年8月结束冤狱时，他瘦得皮包骨，满嘴只剩下两颗松动的牙，后来也掉了。张东升、刘金英夫妇被中共剥夺工作多年，生活困苦。张东升的母亲于2009年含冤离世后，刘金英耕种家中的责任田，弥补生活所需。2015年秋天，他们家一块离家最近的二亩地被时任村支书葛树林强行抢走，至今没有给一分钱补偿。2022年9月27日，涞水镇派出所警察一行三人由村干部带领到张东升家拍照骚扰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澳洲民众表示，真善忍是当今世界的良方。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伯尼艺术节上讲真相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10月7日，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市中心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，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赏，摄影拍照，很多民众赞不绝口。艾伦和盖尔是来自悉尼北部尼尔森湾的一对夫妇。盖尔是退休的舞蹈教师，艾伦退休前是一家工厂的老板。两人在悉尼市中心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场面时非常开心。盖尔说，真是一个美丽的奇迹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是 100% 降雨，没有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这一定和你们法轮大法有关系，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是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，中共竟然迫害这么美好的法轮大法，真是愚蠢，这是不可接受的，迫害必须停止。艾伦说，天国乐团的演奏威武雄壮，舞龙表演金光闪闪，还有那些队伍中展示的服装也非常亮丽。大威里是一名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道主义专家，他说，游行很精彩，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善忍价值对这个世界非常重要，现在坏人很多，这一价值观是一剂良方。李先生非常支持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，希望迫害立即停止，他表示，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，打压这么美好的信仰团体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，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权灾难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9月24日， 美国纽约首府奥伯尼市举办了云雀街艺术节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街会，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民众，并告诉人们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相，争迁反迫害。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，法轮功学员们全程演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，优美平静祥和的气氛吸引了很多民众的目光，纷纷上前询问了解真相。有位中年女士走过法轮大法的展台，法轮功学员跟她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功效。中年女士说，她不久前被诊断为癌症第四期，心里一直很沉重，但是听了法轮功学员介绍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后，她的眼睛亮起来了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她跟同行的朋友说，回去一定上网了解法轮功。她临走前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表示她激动的心情。一位老年夫妇经过展台，太太被精美的小莲花所吸引，停下来观赏。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并告诉他们征迁的事。老先生说，他在州政府司法系统工作，不便签名，但他了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一切，并表示非常了解中共的邪恶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17万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法中修，师尊会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，作者法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。师尊好，同修好。我曾经自问，为什么这么迟才得法？我51岁才得法，至今修炼已经三年了，现在我已经不再琢磨这个问题，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上。在去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，让我明白了，只要我们把心放在修炼上，师父就会赐予我们需要的一切。我想在这里分享这件事情，当然，我个人的理解非常有限，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高度重视学法和提高心性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荣于法》中说，作为学员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，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。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，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多看书，多读书，是真正提高的关键。再说清楚点，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变；只要看大法，你就在提高。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，就会使你们圆满。我心中一直谨记师尊的这段法，并遵照这段法来修炼。我意识到，我不应该只读法，而是要得法。对我来说，这意味着要一丝一念都在法上，才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回顾近来学法的状态，我注意到自己经常头脑发胀，读了半讲后就很难再看得进去。尽管我努力读完全讲，但最后都沦为走形式，无法用纯净的心态去学法。而且我学法是在晚上，家人说我不吃饭，也不和他们说话，只是坐在桌边匆匆进食十几分钟，就和学法组去学法了。我意识到，重视学法并不是指每天只是学法，只关注学法，而不再注重家庭生活，而是应该在专心学法的同时，也平衡好家庭生活，从而使我身边的人不再对我的修炼持负面看法， 也不再对大法持负面态度。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，用一天中大脑最清醒的时间来学法，然后在黄昏和晚上继续学法。就这样，虽然我不是一次性的学完一讲法，但对法的理解却更加深入，每次学法也能有新的领悟。我感到每次学法都得到了升华，我的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改善。家人看到我愿意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，和他们讨论家庭琐事，也就不再指责我修炼了。而且我相信学法得法的过程离不开背法。去年我已经尝试过两次要把法背下来，但每次我都规定自己每天要背几页，这个目标让我感到紧张和焦躁。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这是有求之心和显示心引起的，因为我想显示自己能把法背下来。最近我对背法有了新的理解，那就是不要执着于进度，而是纯粹的让自己处于师尊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的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这个状态。因此我又重新开始背法，我的背法进度并不规律，有的时候半小时能背两页，有的时候只能背下一句话。我理解到，当我集中注意力学法，却无法把法背下来时，是因为我需要清除与这段法的内容有关的执着心。那么我会在这一天不再尽一切努力去背法，而是停下来向内找，我的学法过程也就变成了根据我学的内容不断向内找的过程。我找到了许多不符合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，在学法时理解了某句话后，我会得到许多更新的领悟和美妙的升华感。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考验时，我变得更敏感，但能迅速根据脑中的法来处理，所以我经常能顺利过关。例如，当有人驾车从我右面超道时，我不会再气恼；有房客不付租金就溜之大吉时，我不再会想到去报警；在电话里被一位房客长时间指责时，我也能保持心情平静。我几乎能每时每刻保持祥和的心态，面对事件不再头脑发热，而是冷静地向内找，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。例如执着于自满，执着于金钱，听不进批评等等。一找到这些执着心，我就发正念清除它们。我甚至成功地在睡梦中闯过一次病夜关。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，忽然我的左腿抽筋了，感觉左腿好像短了一截一样，剧痛突然袭来，我立刻发出正念：我是大法弟子，只承认我师父的安排，别的安排我一律不承认，我不承认这个疼痛假象，这不是我的真我。念了发正念口诀后，疼痛立刻就消失了，脚筋也立刻变软，我的腿可以伸直了。醒来后我还记得发生的一切，我因此更加相信大法。坚持向内找和发正念清除执着，让我感觉受到了保护，或许也避免了许多本该发生的干扰。我相信在清除更多的执着后，我背法的速度会加快，脑袋里装进的都会是法，同化法的能力也会增加。此外，作为在法国生活的越南人，我开始用法语学法，以便更好地与当地学员交流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和越南语相比，用法语学法能更容易理解表面的意思，这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，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学法过程中，妒忌心等执着心也显示出来了。这是我最近学法过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。师尊赐予我很多东西，我会继续集中精力学法。第二部分，在真善忍画廊项目中修炼。去年6月中旬，在为新唐人翻译时， 我翻译了一篇关于美国德州真善忍美展以及观赏者评价的文章。我被画作传递的慈悲力量和讲真相的力量所感动，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真善忍美展的存在。第二天，在询问了同修后，我了解到之前法国举办过很多次展览，而且非常成功，但这个项目在5年前中断了。我问自己，这个项目既然在讲真相方面具有这么大的效力，为什么不重启这个项目呢？而且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全球各地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文章，美展在讲真相方面有很大的力量，触动了许多参观者的心。因此，在去年7月初，我产生了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的愿望，希望众生能通过这个新的机会来了解真相，被大法救度。而且，巴黎以艺术之都而闻名，它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旅游城市，拥有无数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有意安排，以便真善忍美展能在巴黎持续地举办下去。要做到这一点，画廊必须位于一个容易被路人看到的地方，要有面向道路的橱窗。这天发完正念后，我查看了一些巴黎商铺出租广告，我很惊讶地看到，有家商铺租金比其他商铺低很多，店面大小也正合适，地理位置也非常好。我意识到这正是我需要的。第二天，我去参观商铺，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计划，使他们了解了真相。到家后，我给业主写了一封信，因为那天早晨他没有来，我在信中用最善最真诚的语气介绍了自己的项目。我告诉他，我想用低于初始要价 30% 的价格租下商铺。我心想，试一试吧，不管他接受还是不接受，我都要租下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的价格比别的物业要低很多。信寄出后，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正面的回复。不久后我才知道，当时有另外三个人要以初始要价租下这间商铺，但业主拒绝了他们，因为他决定哪怕降价也要把画廊转给我。此外，负责办理手续的律师也降低了他的费用，房地产经纪人也对佣金做出了同样的调整，房产经纪人甚至通过协商，成功取消了头三个月的租金和相当于一年的租金的押金。我的真相信产生了效果，与这个商铺有关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。一开始，每个人都要求大笔的佣金，但现在他们把佣金降到了最低水平。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，能让这些众生听到真相，得到救度，做出对的决定，使项目能够顺利地展开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出现了许多考验，其中最大的考验是，持有交易资金的银行突然关闭了我的账户，而且没有留出任何宽裕的时间，存入这个账户的资金瞬间就消失了。我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我放弃对财富的执着，我发正念清除了这个执着心。在同一天，我找到了另一家愿意接受我作为客户的银行。几天后，原先的银行将我的所有资金转移到了新账户上。最后，手续都完成了，我等待签署合同的那一天的到来。不幸的是，事与愿违，业主改变了心意，要求按照完全不同的程序来起草合约。这意味着之前完成的一切都是白费劲，整个事情必须以新的行政手续重新进行一遍，这比之前麻烦得多，成本要高3倍，时间也更长。律师很生气，告诉我不要再相信业主，房产中介也不明白为什么，也没有办法让业主改变决定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从头开始梳理了整个过程，但不知道是我的哪个执着心导致项目出现这样的逆转。我想，如果我要长期建立一个根基稳固的画廊，我需要石头、木材、泥土和钢铁这样的东西来打基础。 由于这个画廊将来用于使众生明白真相，它必须包含必要的数量的真善人。可能在目前的修炼阶段，我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这样的原材料。业主要求我毁掉一切，重新再来，也许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提高心性。于是我写信给律师，要求他遵循房东的指示，按照新的程式重做文件。由于律师明白了我的良好用意，所以在做新程序时减少了佣金。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考验，我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去面对考验，更多的消除了对金钱损失和利益的执着。最后在去年12月中旬，我签署了合约，拿到了钥匙。这个过程花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，而这样的交易对常人来说只需要1个月就能完成。我意识到修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转法轮中说的差一点都不行的状态，从而实现这个项目。我把这个画廊命名为天门，这个名字是我从师父的红银中找到的。红银中有许多关于天门的诗句，因为我觉得画廊是一个让众生明白真相，从而被师尊救度的地方。在建立画廊的过程中，师父为我做了许多安排。我拥有几套房子，靠租金生活，收入相对较高，所以我才能投身于这个项目。尽管如此，当画廊成立后，我的常人工作突然变了。在出租房屋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我的月收入增加了。我发现增加的金额与维护画廊的每月支出相当。我意识到是师父通过安排给了我维持画廊的资金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。此外，我不再需要支付一大笔的日常开销，因为在创建画廊前，我的大女儿要离开法国去国外读大学，我必须要支付她的留学费用，小女儿也要读大学一年级，我还在经济上资助侄女，因为她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。每年我都要为这3个孩子上学花费大约30000欧元。去年9月，在画廊项目进行到一半时，我在国外读书的女儿获得了奖学金和一份兼职实习，工资足以支付她的所有开销，不再需要我的帮助。我的小女儿上大学后被选中学习一个有月薪的专业，也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。我在澳大利亚的侄女也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，所以我去年寄给她的钱足够用到她大学毕业。就这样，我的2个孩子和侄女实现了经济独立，而这种情况是我在创建画廊的过程中出现的。我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，而且这3个孩子在大学里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师父不仅为我提供了维持画廊的必要财力，而且还为我的孩子做出了安排。但师父的安排并不限于此，画廊创建后，陆续有中国游客来租住我出租的一座最大的房子。当时有一位中国同修需要住宿，我就在这座房子里给他提供了一间房子。这样一来，这位中国同修就能接触到中国游客，让他们了解真相了。大多数游客都选择了三退，其中一位游客还没有三退，但他已经听到了真相。学法时我读到了转法轮里的这句话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当时我真的很感动，仅仅因为我要给众生提供听真相的新机会这一念，并在创建画廊的6个月中不断去人心，师父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看护。第三部分，在画廊讲真相。2022年2月底，我们的画廊开张迎接众生。2022年6月11日， 我们邀请来自法国的所有同修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式。天梯书店的同修也来画廊设立了一个小书店，在橱窗里展示大法书，特别是转法轮的多语种译本。我们还举办了一次电影《马三家来信》的放映活动。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传统文化，所以我们也向前来欣赏画作的访客宣传神韵，这是一个向他们介绍神韵的良机。在画廊里，我得到了许多修炼的机会，我很珍惜每一位访客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经过这里的唯一机会，以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来了。访客中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我们的画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旅游景点，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10分钟的步行时间。所有进入画廊的人都了解了真相，他们甚至在画廊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。我相信是师父的法身把有缘人引到了这里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荷兰的游客，他路过画廊时看到了许多不同语种的书籍，其中包括用他母亲的母语写的，他和他母亲的母语不一样，他立即产生了为母亲购买这本书的想法。这位年轻人走入画廊听完真相后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，于是他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作为礼物送给母亲。我心想，在这美丽的巴黎，到处都陈列着这么多送给母亲的礼物，但这个男孩只是透过我们的橱窗看了看这本书，就有了为母亲买书的想法。那不就是师父的法身把他带到了这里吗？还有一位欧洲女士刚进门就惊呼，哇，法轮功在这里，为什么他们遭到了迫害呢？她说她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信息，但不知道各种缘由。我就向她讲清了真相，因为她正好想修炼法轮功，就询问了一些关于练功点的信息，然后她没有看画廊里的任何画作就高兴地离开了。我无法一一讲述在画廊中与有缘众生相遇的故事，我只想说，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师父安排来的人讲清真相，从而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。师父把我们推到了更高的境界。我衷心感谢师父给了我们这么美妙的修炼机缘。每次打开画廊大门时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强大的正念，从心底发誓要同化大法，做一个配得起这个称号的弟子，精进履行我在史前发下的誓约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学法修心助神运，作者英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。我是英国大法弟子，1995年有幸得法，2009年来到英国。我的太太曾说，我要是没有学大法，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是一个承包工程的项目经理，为了得到工程，除了送礼之外，有时还得陪客户出去唱歌、洗澡、按摩。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神存在，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共党员，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， 每天都是醉醺醺回家。太太她要是嘟囔几句，我要不耐烦，抬手就打，见东西就砸。我们家的盘子和碗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。在我的家庭几乎要散伙的情况下，1995年7月一天晚上，我太太没告诉我就出门了。由于不知道她去干什么，我心里犯嘀咕，于是她在前边走，我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。跟着跟着，最后就来到了一个地方，我看到大约有上百人在那里练功，正赶上都在抱轮。我想这是什么功，我也抱一下。刚模仿着抱上，这时我前额白光一闪，整个身体就像被白光照着，仿佛我就像怀抱一座山一样。正在我入神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碰了我一下，叫我把胳膊放下来。当时我真的很生气，刚想发火，但一看身边这么些人，而且我太太还在那边练功，不知道我跟着来了，心想还是算了吧，就忍住没有发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刚才是辅导员要告诉我该做下一个动作俯前抱轮了。这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功怎么这么厉害，刚抱轮就有白光闪出。我也看一看这本书，那时还没有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太太请了一本《法轮功》，我当时带着好奇心看这本书，我就看进去了，后来请到了《转法轮》。看了之后我非常激动，法轮功这么神奇，通过看书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，我也要学法轮功。通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，我的一些不良习惯基本都去掉了，家庭也和睦了，我们家还成立了学法点，周围的同修20多个人，每天晚上都来我家学法，从7点到9点。辅导站还让我担任练功点的负责人，每天早晨4点多钟就起床，和我太太出去到练功点练功。1999年720，邪党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，当地派出所、街道还有单位经常来我家骚扰，我被迫把我们的户口转到弟弟家。可是没有到一个月，弟妹找到我说让我把户口转走，警察天天来，街道办事处也来，说你哥哥户口不转走，你家低保就不给了。因为弟弟是残疾人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把户口又迁出来。因为没有地方落户口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走上了流离失所这条路。当时孩子刚高中毕业，考重点大学不可以，想出国，但因为练法轮功不允许，最后没有办法，把我女儿户口转走，借用别人为父母，申请来到英国留学。2008年，我和太太是以伯父伯母的身份来到英国，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。之后，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，遭到中共严酷迫害，申请政治庇护留在英国。我于2009年底家庭团聚来到英国。来到英国以后，学法练功，积极参加各种法轮功活动。2018年，英国佛学会开始组织网上平台学法，并为审运找剧场发正念。我每天坚持到平台学法。2019年神韵演出结束后，这个学法小组就没有人了。这时我就在想，不能这么就解散了。这时我就打电话找同修上来，有时就2个人，那么我们一直坚持着每天晚上学法，为神韵发正念。一直到现在，为神韵发正念小组还在坚持着，每天都有同修上来学法发正念。后来由于中共病毒影响，不能面对面集体学法，各国家都有每天在平台练功学法。我和太太每天早上3:50开始练功发正念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然后和同修每天早上学一讲转法轮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，自己的心性有了明显的变化。3年多来在平台上学法练功， 这使我无论在心性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。自己以前感到根本就不像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按照师父的要求比简直太差了，那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，感觉太惭愧了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。自己决心放下一切执着心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就这样，自己坚持着平台上学法练功。有一天读转法轮时，突然看见书中每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在转动，当时我是非常激动，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2019年欧洲法会在英国召开，游行需要制作中文转法轮、英文转法轮以及法轮图形模型，协调人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做出来，时间就剩三个星期了，还得给做外罩、装饰配套工程留有一段时间，要想做出来一定有困难。当时我都没有犹豫，马上说行，一定能做完。我和一个岁数大的老同修一起，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起早贪黑的干活，都没有感觉很累，终于在有限时间内完成。做外罩同修也来到同修家，和我们一起开始制作外罩。离游行时间很接近了，我们和往常一样，每天早上起来学法练功，施工中出现问题，马上就解决，每天干到很晚，甚至于干到半夜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都没有感觉很累。我们每个同修都知道是师父加持我们。终于在游行当天早上四点完成了。2021年8月，英国举办法会。法会结束后就开始推广神韵，迎接2022年神韵演出。首先开始是派送传单，协调人问我可不可以留在伦敦神韵推广基地一段时间。我们家住在其他城市，开车来也得三个半小时。当时我女儿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小的才一岁，在生她的时候出现医疗失误，至今还在恢复中。我和太太承担一切家务，因为我长期做饭，自然而然做饭我就全包下来了。同修都知道我这个人情比较重，通过平台上的学法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我就不出来了，所以我就留下来了。人多的时候我就留在推广基地做饭，同修们辛苦一天回来，看见这可口的饭菜很开心，一天的疲惫也不翼而飞。人少的时候我就跟着出去，在选定住宅区发传单，直到家里有急事才回去看一看，有时两个星期回家一次。在集体的环境中，我们都能每天学法练功，同修个个都在提高。现在我的女儿也开始学法了，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，这是慈悲的师父救了他。下面是我进入神韵后台厨房的一些心得体会。我是2010年开始进入厨房，当时只能做一些洗碗等打杂工作，以前自己在家里也不做饭，都是太太做。这时我想，自己是个东北人，连个东北菜都炒不了，有些说不过去。这时我下决心在网上开始学习炒东北菜以及拌凉菜，通过勤学苦练，自己的厨艺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我们家每天甚至每顿都有我做的东北菜，女儿说我们家不用去饭店吃饭了，家里天天有。2017年和2018年期间，由于厨房规定需要2005年以前出国的进厨房，我是2009年来的，不符合规定就被拿下来了，当时心情特别不开心。做了这么多年，任劳任怨的做厨房都没有事，你们就这样不用了，当时真的想不通，一些负面的因素全都反映出来了。通过学法和同修们的交流后才认识到，我还有许多常人心没有去，比如妒忌心、显示心等各种执着心都有。 我逐渐意识到，不用我，是因为我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。我坚信只要多学法，放弃各种执着，一定能够顺其自然回到厨房。在这两年间，我还是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以及凉菜。2019年，负责神韵厨房协调人找到我，让我回到厨房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和同修配合好，一起做好后厨工作。神韵结束后，厨房得到神韵演员的好评。之后，由于中共病毒的干扰，神韵将近两年没有来英国。2021年，英国佛学会宣布2022年神韵来英国，我的心情和同修一样非常激动。由于平时我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，并且在同修的严格要求下，使我的厨艺有了明显的提高。2022年1月，神韵来到了英国。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信念，让神韵演员吃好。我们每天3:50起来练功，天还没有亮，我们就来到厨房。每天晚上我们坚持学法，我们做出来的菜，神韵演员吃得非常可口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没有感觉累。演出期间，师父来了，我见到了师父，我双手合十，说师父好。师父说，你们辛苦了。我说不辛苦。看见师父是那么慈祥的笑容，我的心情很激动，眼泪在眼圈含着。我告诉同修说，我看见师父了。师父说我们很辛苦。同修们个个都很激动。一个星期后，师父从国外回来，我又看见了师父。我双手合十，说师父好。师父说，你们真用心。我想，我们做的师父全知道。一个多月的厨房工作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做好每一道菜。演出结束后，神韵演员给予英国的厨房很高的评价。神韵演出在英国结束以后，英国负责神韵厨房的协调人又问我们，谁有时间到意大利给神韵演员做饭，时间大约6个星期，希望大家回家考虑一下，时间是5月23号去，7月1号回来。我是第一个报名，准备全程到意大利做饭。由于各种原因以及干扰，我只去了15天。在这15天，我们几乎都是早上3:30起床开始练功。发完正念，协调人接我们去厨房。晚上我们学法，把白天出现的问题拿出来交流，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，把一切问题当天晚上就解决了。最后同修达成一致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神韵演员吃好，就是我们来的目的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大厨调整菜单，尽量做出许多神韵演员爱吃的菜。虽然休息时间很短，但是人人都不觉得累。我们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们。我们英国的团队在克服很多困难的情况下，终于完成这次餐饮服务。神韵演员给了我们英国餐饮团队很高的评价。回想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，我觉得坚持学法是自己不断提高的关键。在学法中，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会不断加深，也会逐渐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情和各种执着心，并不断去掉它们。因为有了学法的基础，在参与神韵推广和厨房服务时，才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，用心为神韵演员提供最好的服务，为神韵的演出成功和救人演出献上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我作为一名新学员的修炼体会，作者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日。今天我将分享关于如何让大法走进我的生活的经历，以及在学大法过程中我的意愿、心态和胸怀如何得到了改变。我第一次读《转法轮》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，一个修炼了8年的同修在简短地介绍了这个庞大的新领域后给了我这本书。当接过这本书时，我的手感到很重，但同时我能感受到书里包含的内容很轻快。最后证明我是对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体验到修炼真的是看似很艰难，但在李洪志师傅的帮助下又会变得很简单。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历不是关于这方面的，而是关于我思想的转变。直到我完全开始学习法轮大法的时候，我对修炼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。至今我也未能坐下静心审视和学习生命中赋予我的那些机会。在我生命的28年中，我总会觉得有更多更超常的存在，可我对其所知微乎甚微。我的一些朋友曾经真诚地给我介绍基督教，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过犹太教，甚至有人和我谈论过禅宗。我还遇到一些其他的关于精神信仰的说法。尽管我很感激朋友给我介绍这些，但我都没感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是我命中注定的。在此，我要提到一个特别的事情。在过去的10年中，我认识一个人到现在一直修炼法轮大法。我们的人生道路经常出现短暂的交集。我曾经看到他在公园练功，曾经看到他在分享大法信息，并且和他有过简短的谈话，但从来没有在适当的时候问更多的问题。然而今年在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后，在命运的安排下，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交流，并且他给我介绍了李洪志老师的《转法轮》。这是我返本归真的开始。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，只是因为想多了解一下最近遇到的这个人，我并没有期待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。然而随着进一步阅读《转法轮》，我越来越感到这本书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些东西。但我还是很谨慎，坦白讲，我心里充满了执着和害怕。后来在一场非凡的经历后，我长时间以来对现实的认知开始改变。有一次我在去家附近的办公室路上经过一个建筑工地，前一晚上我读了师父书中的一讲，我在路上一边走着一边想着修炼的意义，突然一阵风向我走路的方向吹去，就在那时我看到一块沉重的钢铁栅栏向我砸来。我当时没有时间躲开，但也并没有感到害怕。这个栅栏正好落在了我左脚的旁边，并没有伤到我。这个栅栏大概有我一半的体重那么重，能重伤我的头部，但最终它恰好只落在我旁边。当时我意识到这是很特别的、很真实的经历，这让我想到了师父在第3讲里讲到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别说这些学员再多我也管得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在这次经历后，当师父说的话在我面前成为现实，这改变了我以前的想法。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修炼的机会是多么的珍贵，我意识到我要变成真修弟子，并且要精进学习大法。我记住了师父说的话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。随后我开始每天读《转法轮》，并且参加当地在李家的法轮大法练功组， 我还需要磨练我的意志盘上双盘。我每天都打坐，从五月份只能盘腿30分钟，到七月份能做到一个小时。最终，我真正开始试着每天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慈祥的心态，变成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人。我经历了很多考验和磨难，其中很多我还需要克服，在很多方面要提高心性。我这次的经历就讲到这儿，以后再分享一些别的。但我可以说，在每次磨难中，我都很感激并且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。尽管我只开始修炼了半年，但是我很高兴地说，我已下定决心在未来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。这里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自己的理解，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